Shabbat Shalom， 大家 ，Shabbat Shalom， 伙伴朋友 ，Shabbat Shalom， 感谢耶稣，感谢耶稣，盼望今天早上的与主相会时刻，大家多多少少都捉到那个的核心，如何的来到和神亲近，如何的来到和神亲近，和神连接，和神靠近，那更重要，到最后就是如何更像我们的主。阿们。好，那我们首先这个早上我们先来一些的加以报告齁、哦。那么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其实我们的接下来的安排可能有一些调整齁、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齁、哦。那么呢2023呢其实我们刚刚步入2023年第七天齁、哦。那我今天也特地用2023年的祝福来祝福大家。2023年愿生命记11章1到12节，你们要走过得地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必看顾那地。用这个的用这两节经文来祝福大家齁、哦。那么呢我们过了我们的跨年系列齁、哦。我相信在跨年系列里面大家都有很多的一个思考齁、哦、很多的思考，很多需要我们去思想的部分齁、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了这个叫滴滴云端和你在一起齁、哦、就是特别敬祷网聚会齁、哦。所以我们上周我们就为着这个特别为着这个世界的布局来去祷告齁、哦。所以看到真的这个世界真的一批人在背后一直在虐待着人类，所以我觉得想起这个真的觉得蛮可怕的齁，所以真的需要我们更多的去祷告齁。好，那么呢我们的这个滴滴云端不一样春节贺岁特约，我们会在除夕的早上，我们会跟大家一起除夕明星时刻，过后呢贺岁欢庆直播会在晚上的10点，那么呢年初一年初二的晚上8点我们有贺岁直播课程，过后呢我们再有一个贺岁敬祷会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贺岁特约的一个安排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这个2月份呢我们只有2天的敬祷会，2月8号跟2月15号齁、哦、是周三齁、哦、所以我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啦齁、哦、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一些的调整齁、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想就是说其实课程其实真的不需要太多，最主要的是大家活得出来，我觉得这样才是重点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周三呢，2月8号跟15号。那接下来呢2月22号我们有一个灵的人生 43.0 说明会啊，所以是2月20号的7点半到9点半我们有一个说明会，因为我们2月24号到4月5号我们会进行滴滴云端灵的人生，怎么灵的人生少了一个灵啊OK好，滴滴云端灵的人生 3.0 齁、哦。所以我们会24号开始，所以我们22号就有一个说明会。 那么呢啊，接下来的这个灵的人生，每个下午12点，我们每一位我们会轮流不同的同工，每一天下午来到带领大家进祷会哈、哦。然后当然早上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些灵修的资料啊、晚上也给大家准备一些灵修的资料啊。然后呢，下午就一起的来到进祷会哈、哦，来到舞蹈会哈、哦。所以这次呢，灵的人生呢，恩宠就立马当先的说他来负责哈，他来负责就是特别报名的部分哈，所以他到时要告诉我，哎，告诉他会告诉大家要怎么的进行，怎么跟他报名，怎么做列表，怎么的彼此为彼此祷告40天哦。好，那么呢接下来我的圣灵系列呢，我们会把它推迟到3月1号开始哦。3月1号哦，之前是放2月，但是现在把它移到3月哦。因为我在想呢，如果说课程再这样拥挤下去呢，我觉得大家都还没倒，我就已经倒了。那其实这个这样的一个又特惠，又每周都有直播课程，而且每周又有余主明星，又有进导会，又有直播课程，这样下来我觉得大家都还没倒，我先倒了哈。所以又有350计划，所以我觉得真的得多点休息啊，真的得多点休息啦哈。加上我的媳妇啊，她就过来，然后呢就很多签证的事情各方面需要安排等等，所以确实蛮多东西需要处理啊，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3月1号。这个跨年系列的东西都已经上传了齁，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放，可以在我们的网站去看齁，时常来到去关注我们的网站齁，所以在网站里面都有齁，在网站里面齁。好，谢谢齁。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4月5号到4月13号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进入这个叫怎么都又多了一个零啊。OK, 谢谢大家齁，谢谢大家的关心齁，是真的需要多点休息啊。4月4号到4月13号我们会一起因为这一天是最后一天的进食啊，到6点钟，过6点过后我们就可以开餐，所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这个逾越节与除酵节啊，我觉得这会是很好玩啊。好，感谢主。那接下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网站，时刻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站啦啊。那我们在网站上面，我们也会把最新的资料资讯或者一些的教导各方面上传上去啊。那如果你有带导需要，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如果你有见证分享，可以添加滴滴紧手啊。好，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大家的关心啊。确实去年比较累啦，一整年，因为过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安息年嘛，那安息年的时候我们确实比较轻松一点点啊，因为安息年，那过后就觉得哎，好像要补回给弟兄姐妹很多，所以我就补回了很多，所以去年比较累，因为加上房子装修啦，加上什么啊，加上刚到本国啦等等各方面，所以去年比较累啦啊，那今年我觉得应该也是有适当的调整啊。其实最累的部分就是在下载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拦阻跟阻碍各方面等等有时候明明都已经是这么累精神紧绷的时候，有时候又会遇到一些傻拉吧唧的又跑来骂我的时候，哇，有时候我真的是很受不了啊，真的是觉得说就是你喜欢你就来听，你不喜欢你就不要听，你来了你跟我说三道四，然后跟我骂这个跟我骂那个等等弄的，哇，有时候我觉得说真的是现在网络世界啊，大家都没得看脸嘛，对吧，那大家躲在键盘背后，什么东西都敢说，什么东西都敢讲，什么东西都敢骂啊，有时我是假假看不到而已。 但是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了啊！所以我想就是就说啊，我已经没有时间要去教导他们，让他们去明白，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耐心了。哎，感谢主了，感谢主啊！好，感谢主。那么呢，我们啊、基本上就是啊、就是这样了哈。啊、当然，其实我们在过去呢，也我也常常被人骂啊。骂完了过后，我也是有让我的同工去帮助他，去挽回他各方面等等。有好些我们也挽回哈，但是我觉得再想着去，接下来真的没有这样多时间去理睬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哎，所以就是哎，让他可以去就去吧。OK， 好，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啊这个解啊这个啊问题啊这个时刻哈、啊，我们的这个啊解答问题的时候哈 啊其实就是对啦，其实就是我本身的一个。一个问题啦，就是说我希望诶大家都可以得着，大家都可以突破，大家都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搞到好像我过于操心了吧啊，所以就有时候感觉到诶，有时候我会在那边问说诶主啊，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啊，诶怎么的可以来到让他明白啊，或者怎么可以帮助他啊，等等，我会想很多啦啊，有时想着的时候啊，怎么为他祷告啦，怎么各方面等等啊，但是我发觉其实有些人真的你是没办法去帮助他的啦，有些人可能真的需要撞墙下倒下了过后呢神才有办法啦，可能也说不定啦，所以我觉得哎，有些人就算了吧。我觉得2023年我需要做得更加专注一点啦，更加专注啦，这样可能更加好一点啦齁。好，感谢主啊。那我们诶不对啊，为什么跑去加又在加一，不对。诶等一下啊、应该是弟弟OK。好，解答问题时刻 ,OK, 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就来到下一个环节，那今天我知道大家有很多问题想问，对不对？那么呢，大家可以把问题发给滴滴的服侍啊，那么呢，滴滴服侍会按次序把它排列出来，过后呢，我尽可能的来到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我知道我还欠大家几个问题，其实我那个有 PPT 已经做了啊，但是呢还没做完呢 啊其实特别是关于到讲到11奉献新月的部分我已经做了啊，也已经安排了，但是还没做好啊，还有春雨秋雨的部分也还没做好啊，所以因为这段时间很长时间在外面，所以呢刚回到这里才几天啊，所以真的很抱歉啊，所以下周再回答啊，有几个问题啊。那这个今天来主持人把第一个问题发上来一下啊。
好，今天第一个问题，亲爱的以诺老师，安息日平安。我今天早上在亲近神的时候，看到我的一个朋友赤条条的向我走来。我不知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请问以诺老师，这意象是什么意思？我该怎么做？然后我就继续问他，他就想起来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起来了，因为他找我，另一个朋友借钱了，过期限好久不见动静，他又不好意思找他要。这个朋友嘴巴说话好听，就是不来事儿，可能他以为别人不知道似的。我知道他还向其他朋友借过钱，后来他的朋友问我这朋友的妻子，他妻子很生气，但还是为他丈夫还了。
嗯嗯嗯嗯 ,OK, OK， 好的，那这样的情况啦，就是说，如果说你在梦里面，你梦到一些人啊，就是说他的状况不是，就是说不正常的啦，就是说赤裸裸在你面前怎么会是正常的，对不对？那么呢，这个算是负面的梦。那如果说有负面的梦，一般上哈，我们就得怎么样呢？我们就得一般上如果是负面的，我们得很谨慎的处理啊。千万别把负面的梦一来呢，就马上标签别人就是这样的问题，这对别人很不公平的。那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啦哈，多年前呢，有一位我在吉隆坡的一个弟兄啦哈，他来槟城啊，对不对？那过他需要地方住，我就安排了我的家给他住啊。其实人家住你的家呢，其实说是住你家哈，但是其实人家到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接人，是不是要请人吃一餐，过不是不是要带人家去玩之类等等，这些基本上我们地主之谊都会做的哈。所以住家是一回事哈，但是接下来的那很多的动作呢，真是很麻烦人心哈。所以如果说有人呢，愿意来到去接待你，应该很感恩的啊。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就住我的家，那过后呢，就说要住几天啊，反正这样，反正住了一天，住了两天。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就早上起来哈，他晚上有一个梦啊，他没有跟我讲很清楚哈，就是早上我一起来哈。他人就不见了，因为我也把钥匙给他之类等等，他钥匙就丢在我的哪里，他人整个不见了。那过我就很好奇，怎么他不见，也没交代，也没什么，对不对？那我就打个电话去问他了，我说怎么啦？那过后呢，一接电话起来，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的亲爱的弟兄，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你告诉我，没关系的，我能包容能接纳你的，你到底有什么问题？我就一脸懵，你住我的家。过后呢，你七早八早就走掉，也没告诉我。我打电话给你，你问我有什么问题。那过后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什么事告诉我。那他就说他昨天晚上梦到我赤裸裸走到他的面前，他就说是我的问题。那过后呢，我就听他讲。那我就这样跟他讲啦，我说弟兄啦齁，你梦到说我赤裸裸走到你的面前啊，好，那么呢，你的解读是我是同性恋，或者我是有情欲的问题之类，对不对？那我告诉你，我不是同性恋，我也没有情欲的问题，那解答你啊，对不对？那么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么呢，你来到我家住了，你梦到我赤裸裸。那么同样的，我过去也有这样多朋友住我的家，从来他们没有梦过什么赤裸裸，只有你梦到，会不会问题不是我，问题是你呢？我就直接告诉他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负面的梦呢，不要这样快就一直一定是对方的问题，也要先审查的一定是自己先。所以如果说我一般上如果我有对一些别人的梦是负面的，我第一个问题是先审查自己啊，我先审查自己，诶，到底我有什么。但是当然啦，事实证实啦，那个弟兄呢，其实他很喜欢男生的。但是你说他是同性恋，我觉得也未必是啦哈。反正他到了年纪很大，就是单身一个人。然后呢，他身边他很喜欢那种年轻的弟兄，这是我很多年前过才知道啦，很多年前过才知道啦哈。所以就是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当然我给这个例子，并不说你的例子是一模一样，我只是要告诉说呢，如果有梦到别人有不好的东西，首先先审查自己，诶，你是不是对他有看法，你对他有想法，或者是等等，先审查好第一遍自己的部分，过后呢，再去审查对方的部分。诶，那对方赤裸裸，诶，对方这个情况赤裸裸的部分呢，有几个可能性，要么他有情欲的灵啊，要么就像那个弟兄讲，可能他是同性恋的，说不定，或者是讲到说他现在已经是 穷途末路，没有路好走了，就是赤裸裸这个情况也有可能齁。所以我觉得你得做的刚才的这几点才能比较有效的鉴定啦。但是不管是即便是对方是同性恋，即便是对方有情欲的问题，即便是对方已经穷途末路，没有路好走了，那我们难道不是呼召来爱他，来为他祷告，为他祈求吗？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我有很多的感慨啦。为什么呢？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过去的时候年少到现在齁，其实在我家呢接待的人啊，弟兄姐妹呢真的不少哦，真的不少齁、哦、他们来到我城市，我就地主之谊去机场接他们，去巴士站接他们，免费住在我的家等等。但是我过后再思想回，以前我对待每个人都很好齁、哦、都很好。然后过后呢，你在想今天我们还有联系吗？我们还有联络吗？没有。所以我在想，有时候我觉得我年纪不小啦，可能开始有很多的感慨哦。也有时候觉得说，你对每个人好，每个人都会对你好。但是呢，真的有时想回的时候，你对每个人好，别人未必会当你好，别人会当你是傻子。这有时想想人生的时候，真的蛮多的感慨啦齁。但是神呼召我们就是如此。但是我觉得接下来今年开始，我得比较精准的投射啦，就是说朋友也要分等级啦，有些真的是可交心的，神预备的，可以继续的成为更好的朋友。那如果有些只是你好我好的，那么呢就当是表面的，也不是敌人啦，就不需要再深交啦啊。所以这些天我真的有很多感慨啦，因为觉得你看年少的时候真的帮了很多人，也祝福了很多人，特别那时候在本国嘛，对吧？那么呢其实特别是因为我们刚搬到这个新区，这新区也没认识什么人齁、哦、然后这个基本上这个房子从头到尾就是我一个人住的。所以你看过去的时候帮这样多人哦，这个需要就去开车接他，帮他搬家，帮他做这个的。那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时候，谁来帮我呢？真的还没人呢。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蛮多的感触啦，老实讲啦，蛮多的感触啦，老实讲，真的，OK， 这不是重点啦，这是我最近的感触啦，我的人比较感性啊，是吧？但是我教课的时候你就会说我感性了啊、哦、但是这段时间蛮多感慨啦，真的啊、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供你去参考了啊、哦、接下来呢，你说你这个朋友嘴巴说话好听就是不来事，其实简单嘛，很简单嘛，如果他跟你借钱，你跟他要回钱是理所当然，如果是你不好意思，那是你的问题了，那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了。我告诉你很简单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欠我钱我会跟你要回，我会跟你讲说你欠我的这个钱，当时你讲要借的你没有，我就要回。而其实我觉得啦，在基督的家里面其实真的不鼓励借钱啦，真的不鼓励啦。如果你真的要借给对方，你真的要准备说他不还你了的。所以呢，这样的话，不然我看到教会借钱啦这种东西，或者一起做生意啦，过后呢过后分裂啦之类太多了啦啊。所以对于钱财的东西，在教会呢就是说各自负责，各自跟神交代，会来得更理想啦啊。所以如果你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要，那么呢那么呢是你的朋友的问题啦，要亲自跟他开口要回就可以了啦啊。啊，这个有时也是要勇敢去面对啦啊。好，感谢主，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曾老师和同工们你们好，我最近服侍了一个人，但是不过多久他就说他母亲住院了，找我借钱10天就还，但是我不想借，我婉转地拒绝他了，我不知道对不对，我们走服侍的路上是不是这样的？曾老师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跟刚才的问题很像啦、哦、 最后的部分啊，我一般上不鼓励借钱哈，一般上我不鼓励借钱的哈，但是呢，如果说你要借的话呢，你就准备不收回了啊，这个情况了。当然，我会按着我的经济状况可能的方式去帮助，我不会，如果说打个比方啦，如果对方需要的医药费是1万块，1万块我帮不了你啦，那如果说你需要是200块，我可以帮助你啦，就这样的意思啦。所以就是说，如果你需要借200块，那不然我就祝福你200块吧。那如果说你要1万块，我会告诉你，我最多只能祝福你200块啊，这个是你要有自己的界限啦啊。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些界限啊，所以往往想回的时候还是蛮，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啦，我们当然走过很多坎坷，走过很多弯路，我们才成长才成熟起来的嘛啊，都是这样啦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服侍的道路并不是说呢，我说我服侍神，所以哪里有需要我就给谁啊，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哈。其实有时候给有时候为他祷告或者陪着他好过给他钱哈，我觉得这更加有意义了哈。所以没问题的啊，按着你的经济状况，还有按着神给你的感动，那就 OK 了啊，不要超越我们所谓讲嘛哈，圣经里面讲到奉献呢，不要勉强，不要作难，甘心乐意就好了哈，这是很对的啦哈。所以希望你就是说不要觉得说哦，他要借钱我没有给他不行哈，你要有一个限定嘛。如果说你的经济状况不许可，你不可能把命给他嘛，或者是打劫给他也不可能嘛。那你就所以我就讲了，如果说你要1万块，我给不到你啦。如果你要200块、500块，我觉得我还是帮得了的啦啊。但是当然啦，如果神感动就没话好讲了啦，我也有试过啊，神感动我的就是感动就1万块，真的是哦，主啊，真的是，所以那没办法了，神要你学的另外的功课啊。好，感谢主，加油加油啊！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三个问题，如果敬祷中没跟对流，为什么会影响神运行呢？他无所不能，如果我们就是这么笨，他会怜悯吗？
没跟上流会影响神的运行吗？那就这样讲啦，就这样啦，打个比方啦，你看啦，我们以这个角度去认识事情啦，如果说一位爸爸啊，他有 OK, 不要讲爸爸啦，有一个农夫啊，他有100只羊，对不对？他有100只羊啊，一个农夫他有100只羊。那么呢，如果说他给指令的时候每只羊都按着做，那么呢这个农场就会运转得很好了，对吧？那么如果说这个农夫呢，他有100只羊，每次他要给指令的时候都有2-3只不听话，或者是听不到他的话，种种的问题啦齁，那导致到他导致到这个农场呢有90多只是听跟着走，只有2-3只没有跟着走，你说会影响吗？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这个农夫他有100只羊，然后呢50只根本他给什么指令都听不明白，你说会影响吗？肯定会影响。所以也就是说呢，在于一个圣灵的流，或者是其实圣灵的流里面包含敬祷会里面的流，包含着敬拜的流，包含着很多很多不同的流啦，如果说呢有超过一半的没有跟上的话，那天的敬拜呢，那个带领的领师的呢，你就叫他很痛苦，他真的会很痛苦啊。所以你说会影响，那肯定会啦。你说神无所不能，如果你用神无所不能来强压的话，那你应该问的一个，神就是无所不能吗？为什么世界还会有穷人？神不是无所不能吗？为什么还会有共济会？那你问这个问题不是显得要怎么答你的，对不对？所以神的心意那天是要做这件事， 有些人跟得上，有些人跟不上，那是很正常的啦。那么如果你说比如说这样笨，哎，每个人都是笨到聪明的吗？你说我以前会留吗？以前我也不会留啊。你说以前我懂吗？我也不懂啊。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每天跟他在一起，不断的跟随，慢慢就会了。你不是笨，或者是我们不是笨，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没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跟随的步伐。所以呢，其实你我都不笨，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被圣灵摸着，或者被圣灵紧紧的连接到，浸泡在他的流里面，这样咯。但是流这个东西确实是蛮深奥了，我承认了，我承认真的蛮深奥的啊。但是这个东西也是看着神给每个不同人的一个恩赐，还有不同的属灵的 DNA 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打个比方啦，如果说我们不是用这个灵去摸索那个流的，我们可以用耳朵吗？如果那个牧师或者那个带领的讲说，哦，现在我们闭眼睛就闭眼睛咯，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到寻求神就寻求咯，那就是说我们灵没有办法，耳朵灵的耳朵没办法听到，我们就用属世的耳朵，有什么难的？这个只要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就一直跟着踏上别人的顺风车就可以了嘛。打个比方嘛，比如说我们在团契敬拜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团契敬拜，有些人就非常专注的，有些人就没有这样专注的。所以呢，那些很专注又很渴慕的，你就坐他旁边，那你就能跟上他的顺风车。所以呢，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呢，你要坐谁的旁边呢？你要坐亲密跟专注的旁边。因为他们两个是真的很渴慕，很饥渴，很追求的，所以呢，你坐他旁边，他的渴慕也会感染到你咯，所以是这样了啊。好，我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哈。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四个问题，尹诺老师你好，我前一阵子阳了，有一天晚上因全身无力，很想睡觉，可是忽然间我的额头被打开了，整个额头像是玻璃做的，连我的前面的脑袋都能。
创意，你把问题先发上来啊。
哦，我发出来私信了，不好意思，我发一下啊。这时，连我的前面的脑髓都能看到，这时我的前额就像一个宽银幕一样。不断播放，好像一个电视剧的内容，是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现代剧，好像是商战片，剧情非常紧张，也有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在发生。前额的左下角又在播放另外一些内容的画面，具体的内容我不记得了，因为我竭力的抵挡这些，非常疲倦，很想睡觉，就不停的说关掉关掉，可是一点东西也不想去看它，只想睡觉。但是这些内容跟前额播放的内容无关。这时我心里非常累，头脑却异常清醒，使我无法入睡。我当时感到用都没有，还是在那里播放非常激烈的争斗剧情。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向着心里去找主，求主帮助我把这些画面关掉。后来就渐渐的关掉了，我就立刻睡着了。我想请教尹诺老师，我这是怎么了？如果我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处理呢？
OK， 你讲说你阳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哈，其实，我这样讲哈，其实如果你不只是阳啦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发烧的时候，感冒的时候，我们吃药嘛齁，然后呢过后呢也会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说你就好像你的整个的意志啊，好像在搅动的很激烈，有不停的画面，不停的等等等等涌进来这样的情况这是有的齁所以这种情况呢一般上有几个可能啦，就是说你阳的时候或者是吃药的时候，它就会有，即便是你阳了没吃药，它也是一样的东西，因为这个跟 那个病毒是人制造的有关系的嘛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同类的东西了啊，所以就是说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感冒或者发烧，我们吃药的时候，或者感冒发烧不要吃药啊，发烧的时候也会有类似这个情况，所以呢它并不一定是阳所代表啦啊。那么呢这个情况呢我一般上如果在这样剧烈的时候，就可以放一些比较柔和的一个恩膏的音乐啊，帮助你的心静下来啊。那这时候呢要方言祷告确实不容易了，我承认啊不容易啊，那这是要方言祷告。这时候呢你就努力的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过后呢让自己睡觉啊，那当你睡觉睡醒了啊，这个情况就会过去了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那如果你问我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它有几个可能啊，你讲灵界的搅扰也是可能的，或者是它是因为我们身上的一些病在作怪，打乱了我们神经的系统，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讲到灵这一块的话呢，确实我不是感冒，也不是发烧，也不是这种阳的成分，但是呢在于一种去到灵的一种深度，特别是进到跟恶者的国恶者的这个恶成天的领域的时候，也会有这类似这样的感觉跟经历也会有啦齁。所以就是讲说它多方面都有可能，我很难告诉就是这样就是那样，但是刚才我给的那些都是真实我自己经历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参考看哪个比较跟你比较相似，那你就知道了啊。嗯，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五个问题，尹诺老师好，我以前是学跳舞的，学了很多年，但很久没有跳了。在从事工作后，也没有再从事舞蹈表演。前段时间做梦，老是会梦见舞蹈考试，或是要上台表演，而每次考试前或是上台前，自己大脑都一片空白。记不得动作就要上场了，请问这是神在提醒我什么吗？尹诺老师有什么看见吗？
一般这个情况呢是不是跟就是说它不是跟舞蹈有关系，但是它是跟你的紧张有关系，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啦齁，因为你有学过舞蹈吗，然后呢你每次舞蹈说有考试的吗，那考试的时候你就很紧张很紧张紧张，所以呢就好像每次你一面对到压力或者面对紧张的时候，你就会梦到你考试的画面了，所以这是很正常的齁。我有一些伙伴呢，他们每次一到紧张的时候呢，他就梦到自己在考试，梦到自己在考试，因为考试是他的一种惧怕啊，他惧怕考试嘛啊，也是他很多压力积累的时候，所以呢，这种情况是会啊，就是说他可能是你的生理的自然反应，就是说可能你面对压力了，或者你面对挑战了啊，所以呢你或者面对惧怕了啊，这种情况它也可能是灵界的话呢，可能打个比方你开始要有一个灵界的突破了啊，二者很不甘愿，二者就来吓你，就给你考试的画面，因为你最怕是考试嘛，然后他就给你惊恐惊吓的惊恐惊吓一下，所以很简单，只要你醒起来的时候啊，你就这样，不要怕不要怕，你去那个静导会啊，我们不是有两场吗，然后一场我们讲到不要惧怕嘛，另外一场我们讲到刚强壮胆嘛，齁，你可以来到让自己更多去用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的歌曲去唱，就可以咯齁。感谢主感谢主，很好很好，加油，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六个问题，谢谢尹诺老师讲解辨别诸灵的恩赐，再看圣经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请问《列王记上》13章，老先知欺骗小先知，小先知是辨别诸灵没被开启的例子吗？《列王记上》22章，先知米该亚看到谎言的灵进入众先知里面，米该亚是有辨别诸灵的例子吧？
哦，我觉得这样了哦，那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来到去，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来到去解释不同的恩赐嘛，不然 弟兄姐妹怎么明白的，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未必需要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我就觉得就未必需要这样的情况了你能整体的理解为是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运作就可以了啦，这样所以呢，我觉得未必需要每个都把它对号入座因为灵界的东西很宽广啦，很宽广。所以呢，如果你问我说那个老先知欺骗小先知欺骗的那个部分算不算没有开启之类等等有很多原因啦，就是说我相信这个神人这个老先知都是很有恩赐的很有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但是只不过是当时候可能这个故事要显露出你们记得吗，那个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年轻的看到年长的就会好像不好意思就会是好像看到年长的就惊恐，就有点的好像过于奉承啦，或者是看到年长的就会特地的来到去讨好他啦之类等等。打个比方嘛，很简单嘛，好像我们看到哇某个大先知来到你教会，你就对他很奉承啊，对他很刻意的讨好他啦等等，这个很正常嘛，对不对？我告诉你，以前我也是这样的，以前我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即便说他讲的那个有权威的这种长辈国际的先知很大咖的，我们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应对嘛态度去应对那个嫉妒不嫉妒的东西，那个是另外的故事，我们不谈那个部分我们就谈小先知的部分而已。所以呢所以这个故事可能告诉我们说，可能小先知他有这样先入为主的一个心态，讨好他啦，或者很刻意的什么之类的等等。所以呢导致到最后他就没有不小心没有听到神的心意咯。所以这个可能性更高啦。所以呢自从我真的是在这方面突破了过后呢，我即便看到大咖的先知、小咖的先知，或者不是先知，或者弟兄姐妹，都是什么呢？一视同仁的对待。所以呢，这时候就会我不再会去好像特地奉承那些大先知大咖，因为到最后我都跟大家讲过嘛，你我都是一样的，甚至大咖先知跟我们也是一样的，没有谁比谁更好，只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如果神没有给他这个恩赐，他什么都不是。但是神给他这个恩赐，我们尊重他有这样的职分，但是我们不会特意的奉承他，特意的讨好他，特意的把他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所以呢，我这生当中我说过了，我不卑，我不惧，我不亢，我不假，我不装，我叫真以诺。所以呢，我站在多有恩高、多厉害的，或者是国际的，或者是全国代表的那些牧者，同样的，我看他，我就是说感谢主神把他放在这个岗位。但是你说他比我们有多好到一个他是神人吗？他不是，只是神把他放在这个岗位。同样的，我也跟大家常讲，我也没有比你多好，我会发脾气，我会生气，我会软弱，你也会，只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故此我比较会养小狗现在，所以呢我可以教你养小狗。故此你比较会煮牛肉面，你可以成为我牛肉面的老师，我成为你养小狗的老师，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都有大家的长处短处，只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没有谁比谁更好，只是我站在这岗位，我在教课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发挥神给我的功能跟功用，就这样而已。我没有比你更好，我也没有不会比你差，我们都是一样的，神爱你爱我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 有这个心理啊，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先知的比较可能是这样啦。那至于大先知是不是嫉妒他啦之类等等，这个我就很难去猜测，因为我想这样的情况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老先知他算是过时先知啦，比如说啦啊，忽然间有一个年轻的先知被神使用，哇，忽然间他就很想来到把这个先知请到自己家，最起码以后跟人家讲说，你知道吗，新班尼来过我的家的，他也可以继续的来到去什么呢，他也可以继续的来到去扯下关系，告诉说他有多厉害也说不定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广了，未必是一定嫉妒啦，嫉妒也是一个可能性啦，当然啊。而接下来列王记22章你说先知的这个什么谎言的灵进入等等啊，不能这样解啦，不能这样解啦，因为真正恩赐的讲解是在新约嘛。如果我们旧约我们只能拿到一个这个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在操作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以一个这样的角度，哦，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个是谎言的灵，或者这个比较难了哈。好，我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我们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七个问题，单支派没有了，为什么还过单支派的月份呢？
其实我有谁过看单月派的月份没有吧？我不知道啦，因为不同的以色列的这个弥赛亚信徒就不同的一个做法啊，所以我这个我很难告诉你啊。但是我如果你问我，我看的犹太日历没有单支派的月份啊，但是你看的可能是有一些弥赛亚信徒或者一些基督一些中国教会跟随弥赛亚信徒的这个东西呢，去怎么样呢？跟随弥赛亚信徒的这个，他们会把12个月把它分为12个支派嘛，这样的情况嘛。那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分。所以你自己判定这是对还是错啦？但是我就不判定啦，我是告诉你，我看的犹太日历没有单支派啊，就是说是有不同的月份啦啊，这样的角度啊。所以这个你说关于单支派的部分，那你自己去审查，自己去看了啊，好不好？好，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八个问题，以诺老师您好，最近我为什么觉得教会没有神，教会核心团队结党营私，处理问题都是按人的意思，没有神的启示，听信谗言，胡说八道，处理问题不公允，要么偏颇，要么和稀泥，而且还揪着过去的事不放。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东西，这在历史当中都发生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所以这个很正常啦。这个基本上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啦。不管是教会还是不管是外面啊，基本上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啦，这在耶稣的时代就发生了，这不要讲耶稣的时代，其实这个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都已经有发生了，对不对？人心的这种的诡诈啦，或者人心的这种的各方面都有发生啦。那你应该问的问题是，难道这些人不怕神吗？我就告诉过大家嘛，如果你这生当中你是活在肉体的这种的主导你的生命的话呢，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灵，你还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对，还觉得自己替天行道啊！你看了啊，有些那宗教黄徒哦，他会拿炸弹去炸死别人，或他会觉得自己是为替天行道。所以呢，你看宗教灵有多可怕吗？那你说那圣经有例子吗？有啊，圣经有例子啊。当时候约翰啊说跟雅各跟耶稣说啊，你看他们不听你讲的道啊，跟你讲啊，我们叫从天上火下来烧他们，你说他们两个是恐怖分子， 现在是用炸弹炸别人，以前是什么？以前是用火叫火再来烧别人，你看有吗？那甚至你看耶稣啊，他们就嫉妒耶稣到一个地步，把耶稣干掉啊，把他送上十字架。其实到最后是嫉妒他而已哦。所以这个都有了，在哪个年代？所以这圣当中，如果你不是活在灵的主导，你就一定是活在什么呢？肉体的主导。所以呢，这生当中我觉得我们没有选择啦。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们滴滴云端，我们的架构性各方面都非常的自由，我们都非常的自由。所以呢，我们的同工他们在他们有各自的教会，他们甚至有各自的事工，他们甚至有各自的这个服侍啊，对我而言是很自由的，我无所谓的哈，因为到最后这些都是神的哈，所以到最后我也不会绑着他们说你是我的人，我们同工我们都已经有应该有。有没有就8-9个月没有开会了吧？差不多8-9个月没有开会了啊、哦！不是因为我们不要，因为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圣灵带领嘛。那大家的心如果说我们追求同一个方向，愿意改变生命、突破生命、对付生命，然后一起走这条道路，基本上我不需要绑任何的约束在同工身上啊。我就是大家都追求同一个方向，那大家就一起往前走就可以了咯，啊，这样就可以了，很正常的啊，教会不给别人听别人的课也很正常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情况嘛，一个是你听了，然后呢跟教会不一样的看法，那这样的话你不是来教会吵啊，所以教会这个情况你看也是保护弟兄姐妹啊，也未必是不好的事，也是好事。但是如果说到了一个地步，管到一个地步，只能听他们，别人不能听，他慢慢就会走进极端，或者甚至走进异端啊。所以这个是每个人在带领教会的不一样啦啊，或者是每个人的安全感的问题啦。所以我觉得就是到最后就是我们在这个平台每一位就是说来到这里得着。然后呢到你所在的地方继续发挥，继续祝福更多人，那就 OK 了啦，那就没问题了齁。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把指望放在人身上啦，把指望放在神身上啦，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九个问题，亲爱的一诺老师平安，我做梦梦到在厕所里有好多绿头苍蝇，出了厕所到了外面操场又是铺天盖地的苍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苍蝇呢一般上是代表是一种好像圣经里面有骂耶稣说是你是那个苍蝇之王嘛，对不对？绿色呢就是说是魔鬼的嘛，对吧？然后呢也有讲到绿色是讲到邪巫术，绿色是巫术啊，邪术是紫色。所以呢如果说你梦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讲说某个地方靠近你的地方有这种魔鬼的实力者的实力是巫术的实力这样的情况了，所以你就应该用宝血的诗歌多做保护，多做祷告，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在他的保护里面了哈，在他保护里面。当然啦，其实刚才讲到教会的部分哦，其实神也很着急啦，你知道吗？我很年轻的时候呢我在追求圣灵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教会我在教会里面寻找圣灵，什么意思呢？诶，教会不是神的地方，不是圣灵的地方吗？为什么在教会还要找圣灵？这就可见得原来教会里面已经渐渐的缺乏神的同在，或者没有神的同在。我在很年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相信一个东西，我一直都相信，现在我还相信，我相信神会召集一批他在教会里面得不到满足，得不到宝足，得不 到这种的属灵的喂养，他的胃已经是被圣灵开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是真，什么东西是假，他们满心都是为主要献上他们的生命的一批分别为圣出来的人。教会已经满足不了他们里面对主的渴望，教会已经填满不了他们对主的饥渴，因为他们感觉教会的敬拜很假，教会的祷告很薄弱，甚至没有神，在教会里面找不到神的踪迹，他们一直在寻找，等到一天的时候，神会将这批人一起召集起来，然后呢，这种的爆炸力就会发生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是我几岁的时候知道的呢？这件事情是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观点。我今年几岁了？所以这是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啊，二十几年前啊，弟兄姐妹。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会发生，我相信这个时候就是复兴的时候的诞生。所以呢，我也积极的在准备着这一块，也在走着这一块，也在行着这一块。因为今天大家发觉在教会大家在做戏，大家在演戏，大家在表演，大家在做那种很表面的东西等等，但是你不要忘记哦，教会毕竟是神的家啊，教会毕竟神的家，神比我们更加爱教会，只是我觉得神有神的时间在做这样的转换啊，因为教会的发展，你会发觉从一开始是家庭教会嘛啊，从一开始呢，就是他们耶路撒冷分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各自的跑动到弟兄姐妹的家嘛，那过后呢，进到罗马帝国就变成罗马天主教嘛，进到英国就变成英国圣公会嘛啊，进到美国就把它变企业化嘛啊，然后呢，所以神每个年代都会兴起不同的事工在做咯齁。那么呢，在接下来的情况呢，神又会有新的一波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大概就是说过去那些年看到神比较多在工作的是祷告殿啊，神的殿这方面了啊，而接下来神可能会又有新的一波的运动不断的往前，但是不管怎么往前都离不开教会，因为教会本身这两个字就讲到 Ecclesia 是讲到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就这样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十个问题，老师好。昨天早上早祷时睡着了，在梦中我装身份证和医保卡的皮包掉在茅坑里了。现实生活中没有茅坑，很小的时候在乡下用过，当时看到装证件的小皮包掉到了茅坑底下了。当我走到茅坑去准备想办法怎么捞上来的时候，见那个装身份证和医保卡的小皮包就浮在上面，很奇怪，还有一本圣经也浮在上面，于是我就都捡起来准备去洗干净。这时候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人在刷牙，刷出带血丝的泡泡。我低头看我从茅坑里捡起这些证件和圣经上面跟那个男人刷牙上带红色的脏东西一样，请老师帮助解答。
一般上如果你说医保卡跟身份证这两个，一个是代表我们的身份，一个是代表我们的一个保障哦。所以讲到这两个掉进茅坑对吧，所以就讲掉进一个不好的地方啦黑暗啊不好等等等等。所以呢这可见的就是说呢，有可能你生命当中你还没有办法很确认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或者在基督里面的保障啊，如果说这个是关乎你啦哈，那过后你讲到在茅坑准备什么捞上来建立一个身份医疗卡就浮现来它跟圣经，所以呢可见的就是说你的身份你的保障它的答案可以在圣经找得到，因为这本圣经已经写好了你是谁，还有你的保护你的保障你的山寨是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讲到你要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所以不妨花多一点时间去阅读圣经。于是你就捡起来洗干净，看见有个三只在刷牙。我这个部分呢会不会讲到是告诉说主来到帮助你来到就是 前面是圣经嘛，后面是讲到主才能帮助你去解决你的身份的问题或者你的保障的问题啊、会不会是这样呢？下面这个部分你继续思考了哈，继续思考。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十一个问题，老师平安。跨年之前做了一个梦，非常清晰，几个数字1333。
创意你还没发上来？
我又私信了，等一下啊。第十一个问题，老师平安。跨年之前做了一个梦，非常清晰，几个数字1333，因为数字太清晰，觉得神应该对我说话，但实在不明白数字的意义，请老师帮助解一下，谢谢老师。
啊，好的，好的，好的，33。其实这样讲哈，我们看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到进入这个神的声音。神的系列这里呢，我有一个是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到这个等一下我找一下哈，神的一切，神的系列，对，关于到异梦啊，异梦里面呢跟异象里面呢是有一个部分讲到数字，讲到颜色，讲到等等，我们看我们的时间今年怎么样吧，我们可以来到去知道数字啊，这些的意义啊，我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啦哈。OK, 一般上呢如果是13啦、啊、13其实它不是一个太好的数字啦齁、啊、但是其实最近呢好像我那天去酒店住房的时候他给我5楼13号我就有点想换房。但是我讲哎算了，可能神要告诉我一声。13其实在圣经是代表一种的叛逆跟一种的背叛哦 ,13, 你可以找到明确的数字里面写13是背叛。但是我估计我看你这样1333，我估计把这三样东西分开的话，四样东西分开的话，我估计第一个是义、然后呢是333。义的话呢是代表神的独一哈，义的话是代表神的独一啊，神独一无二的数字哈。三的话是代表神的完全哈，就属天的完全，三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哈。所以如果说这是的，如果说是1333，那么呢你可以为这个理解，那么呢神的独一跟神的完全啊，而且这个神的完全还讲三次，那么呢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讲神的独一讲三次，就把我们带到九齁，九的话什么意思呢？九的话是3×3嘛齁，或者3+3+3嘛，是神的数字的加重，意思是神非常看重一件事，它也象征丰盛圣灵九项的恩赐及圣灵所结的果子齁。所以它有这个几个的就是我把1、3跟13都把它解出来，你就自己去看看到底这几个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咯，那你再继续祷告寻求了齁。其实西方人不喜欢是三的齁，西方人是三是一种悖逆跟叛逆，甚至是魔鬼的数字这样，所以西方人是不喜欢是三。当然我们华人是不喜欢是四，跟四有关系，因为四是死嘛，是死的意思啦齁，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可能都有啦。好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十二个问题，以诺你好，同工们好。第一个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箴言27章14节和合本，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祝福还算作咒诅他？第二个问题，听了圣灵恩赐系列，我从小时候没信主开始就经常经历一些灵异的事情，被魔鬼纠缠很多年，无论到哪个地方住宿都能遇到怪事，还写过篇这方面的连载文章叫夜行抄，后来信主了也做了相关的破除了洁净了，反正 就再也没有那些经历了，只是灵里敏锐一些吧，有时候能感觉到一些东西，灵眼会看到一些东西，但不值一提。滴水不能相较洋海，燕雀不能仰观湖湖洪湖。听了老师的课还差得远呢，这难道也属于恩赐吗？
你第一个问题呢，这里呢，他第一个问题呢，他这里讲到大声给朋友祝福哈，这里其实如果你真的去研究去看他的原文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咒诅他。如果你看了这个经文的话，他其实应该讲到是就什么意思呢？我看一下啊，就是说你在他的那个意思，并不是讲到祝福啦哈，并就是要说你用很大声的去跟人家打招呼，你用很大声的去跟人家跟人家唠嗑，这个情况啊，所以他不算是祝福啦，这个不算是祝福啦啊，所以甚至我有读过一些版本，他是讲说这是一种不礼貌的一种的东西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如果是祝福朋友还在睡觉还没睡啊，这也可能啊，就好像你就打个比方啊，你邻居还在睡觉，然后你在那边说，哎，阿黄啊，祝福你啊，早安啊，可能是这样啊，所以呢他就每天被你吵醒就睡得不好，就是一个咒诅啦。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啊，没有啦，其实我记得好像我有读过啊，他那个解读版的啊，他就讲说这是其实这里他并不是讲到祝福，而是讲到是一个大声的嘈杂的说话，大声的说话这个情况啊哈，所以应该不是祝福了哈。那接下来呢，你就讲说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圣灵系列，我从小就没有兴趣，开始经历一些灵异的事情，被某个纠缠结，无论到哪个地方都有怪事的的，后来信主后也身体打破干净了，反正再也没有经历的，只是灵里敏锐一些，有的就是看着灵，但不止一提对，听老师 这样嘛，我跟大家讲，我应该在课程里面有跟大家讲过嘛啊，就是说呢一开始我们是可能是就是说有分三类嘛，执事不是功能、恩赐与执事嘛哈，那功能的话就是讲说你那个灵很敏锐，或者你的灵很活跃啊，那接下来就是恩赐嘛，那接下来才是执事嘛啊，所以就是好像小学、中学、大学嘛，所以呢，你讲说你过去的时候，有这个被鬼纠缠的经历，就证明说你的灵是比较打开的，比较开启的啊，所以呢，魔鬼就要来欺负你咯，那所以呢，你就比别人经历更多咯，那但是因为你的属灵 DNA 就很活跃嘛啊，但是你信主过后，你的属灵 DNA 还是开着的啊，所以也就是说你比别人敏锐咯，所以你现在要努力的让自己从功能提升到恩赐，再提升到执事啊，那么呢对你才有帮助才有效咯，所以呢你现在先不管啊，先不管是什么，反正你现在需要更多的保水的洁净清理干净等等，反正到了他是走到恩赐的那个高度的时候你自己知道的啊，所以我觉得先不管他是什么啊，反正你就是不断的洁净，不断的洁净，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那么呢你就可以去祝福更多人咯，你要知道为什么魔鬼要纠缠你呢，因为你要属灵 DNA 就很活跃，所以这个可以很好的被神用啊，很好。哎，下一个问题。
第十三个问题，因为疫苗核酸使人体里有软病毒、刺突蛋白、氧化石墨烯，最近5G 频率改变了，所以大规模爆发疫情，未来可能还会有丧尸爆发，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上司爆发，我就觉得比较不会了啊。当然啦，核酸这个东西等等各方面等等等等啊，都可以，这里听到讲这样，那里听到这样，等等等等，就打个比方嘛，就是那个地方原本没有 5G 的，忽然间有 5G 的，人家就讲说，哦，这是因为他们打疫苗，然后呢，有这个病毒进去，然后加上 5G,哦，所以他们就很多感染了啊。那过后呢，等下，那边原本有 5G, 人家就说，哦，5G 变频率了。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很难，就每样东西都是跟这些东西有关系啦。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这样活着，这个怕那个怕那个怕这个怕的话，到最后我们真的生活都不知道怎么生活了，真的是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有神超自然的保护保守在我们身上，胜过我们。我就跟大家讲过，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病毒害死我们，是没有盼望害惨我们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东西听听讲讲看看就好了啦，有些东西也未必是如此啦。有些东西我觉得我跟大家已经一开始已经讲过了很多次很多次啊，很多次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查考过所有的病，所有的疫苗，然后呢，就发觉灭活的技术的疫苗呢，中国做的灭活呢是相对是比较没有这种敌基度的东西的啊，因为它是一个原始的做法哈，它不是那种改造蛋白什么之类等等，所以不需要想太多啦，这些东西，不然的话，我觉得到最后生活都没有办法生活了，每天活在恐惧跟惧怕。那如果说 OK 啦，好，就给你讲对了哈，就是这样了哈，就真的是如此啦，那又能怎么样呢？又能怎么样呢？我觉得还是要有神的保护保守哈。OK,好，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14个问题，一诺老师好，我最近因为阳了，身体软弱，灵力也下沉，有时候都不想读经祷告，只想躺着，头脑也在思想神，但是得不着满足的喜乐，也想着一诺老师这3年的教导，播放宝血诗歌、全副军装教导、膏油都没用一样，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有10天了，好难受，但就是没力量战胜，求神怜悯，谢谢一诺老师指点。
我觉得很简单啦，我们要接受我们是软弱的啦。如果说躺着，那就躺着吧。那你真的太累了，需要休息。哈，其实就是这样嘛。我们走基督这条道路，永远你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是不可能，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永远在一个高度行走的，我们肯定爬山，你爬上去，你下来，你在高山，你在低谷，肯定上上下下的。你说你阳了，阳了肯定是很辛苦，很不容易。所以如果说有时候我病了，我就病了，我承认我就病了，我不会再在那边再，哦，我是刚强的，我是坚强的，我是什么。我就躺在床上好好睡觉，睡到我觉得舒服了，等等等等。那我在什么呢？我在刚强啦，我在爬山啦。那如果有时候要在池旁休息，我就好好躺着，有什么所谓呢？对吧？啊，下一个问题。
第15个问题，前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很多人都在被制作成为黑色的机器人，我自己刚被加工成为一个活体的半人半机器的人，我老公也在排队被制作，还有女儿，还说要给我安装一个芯片进入身体里面，要给我女儿安装2个芯片。大家在排队制作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害怕，甚至觉得很正常。这是说明黑暗势力很强大了吗？要提醒我要做好家庭防护吗？
这个确实是啊，反正我对这个东西，我越觉得是 我们走进，当我们走进原宇宙世界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方面就真的很快了哦，这个东西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哈、哦，所以我们真的啊、真的得学习好好的保护家人，保护真的真。甚至你要顾虑到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工作环境，知道吗？打个比方，就是说现在呢，他们在北欧，他们讲说，哦，我们要你加进我们的公司，对吧？我们公司，那么呢，我们要发薪水，我们发薪水不发银行卡的，我们全部发在芯片里面，所以你就拿芯片去消费之类等等，这个芯片就要装在你身上。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不以为然，就觉得哎装了，因为加进去公司，所以呢，就是说你要开，就是开始神要你往这方面。祷告，有为你的家人做保护的祷告，不要不谨慎不小心就掉进这个圈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那到时候真的是一批人会觉得说不以为然，觉得装芯片是很正常的啊，这是真的啦哈。好，感谢主，所以你要好好为家人祷告啊，为家人来到守望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16个问题。老师你好，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小妹在朋友圈发了一个信息，说我母亲走了，现实中母亲在家乡医院住院，是否神在提醒我母亲的时候到了，我该回去看望她陪伴她呢？谢谢老师，谢谢同工。
这里讲到说是一个小妹，那小妹是小妹是谁啊？她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需要思想一下啊。那么呢，如果讲到说，讲到这样的梦，我不敢讲一定是因为这个小妹跟你什么关系，到底是你哪一个小妹等等，这个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接下来呢，你就讲说就是说其实这时候呢，你需要做的就是为你母亲来到祷告啊，为你母亲更多的来到守望跟祷告。那接下来呢，当然如果有时间许可的话，回去见见你母亲，看看你母亲也是好事了啊。那至于是这个梦，就是不是说你母亲走了，我不敢说，因为要有更多的讯息才知道。但是呢，可以尝试去关心母亲，为你母亲祷告。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梦，是要我们祷告来的防范；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梦，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你是哪一个情况，我就不敢说。需要的现在是为你母亲祷告跟守望。好。下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是他的亲妹妹，母亲住在他的家里。
亲妹妹。亲妹妹。我觉得你打个电话给妹妹吧，问她情况，跟她为她祷啊、问她情况如何等等，也来到为你母亲祷告，反正不管你母亲是走不是走都好，也来到为你母亲祷告了哈，是好事了啊，也为你母亲守望了哈。那更重要的是，就是说，可以看看母亲也是好事了哈。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好，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一诺老师您好，请问什么是平行世界？
平行世界的意思就是讲到说，你现在活在这里的同时，又有另外一个你活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叫平行世界啊。平行世界其实就是那种科技的片什么之类，很多讲这样东西的啦，就是两个你啦，两个你，它可以啊，可以是这样的平行，或者是也可以讲到是，就是说现在2020年的你，还有呢1990年的你，这也是可以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哎呀，不要讲科幻的东西太多了，科幻的东西没什么这个啦。哎，好啦，我们今天到这里好了啦，所以呢祝福你啦啊，我们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是给大家送上今天早上这首歌神的良善。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加油，一起突破，一起成长。这是与主明心，我是以诺，祝大家安息日愉快，安息日神同在。
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躺卧 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一首心是对我不念，一首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歌唱神的良善慈爱。你的声音领我经过水火试炼，黑暗中如此亲近我的灵，